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以前这个如果没有电脑的话，这个陈冠希的个人演艺事业可能他还会继续啊，因为他当时也算香港也是比较有名的，
比较红的
这种，他的这个长相啊，各方面，他这个把电脑拿去这个拿去修理，这里面也是道德不，这也是商家也是不太道德，他怎么把这个，如果他是有犯罪的，你可以去举报啊，去举报，但是他这个是很私人隐私的这个事情，最后这个陈老师这个个人事业就基本上就终止了。
不止他一个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他的那种里面出现的一些
女主角
全都因为这个，后来陈冠希也被戏称为人体艺术摄影大师哈。其实网上有很多有收二手手机、二手电脑的生意，他收了以后他就可以解密里面他的信息，一毛钱他打包。我前两天刚看到说有很多男艺人的信息啊，他可以有一万多条才五毛钱还是五块钱就可以卖给你，他把他电脑里当中的信息啊就很轻易就破解了，然后把它整理出他的详细信息。特别你到这个二手手机交易还有二手电脑交易市场当中，其实维修商他们个个都像黑客一样的，几十块钱他就可以把手机里面的通讯录还有你曾经拍过的照片，你以为你抵力掉了吗？没有，还有那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他全部给你调出来，哪怕你以为我们手机不是有个功能叫恢复出厂设置，那这是他最单纯最纯洁的时候，你以为可以吗？那是也是不行的，他可以把你所有删除的信息全部恢复回来。所以我觉得陈冠希修电脑，将来自己修电脑的时候都掂量掂量。
被你们说的有点毛骨悚然了。我先讲前面一个呢，讲到我们为什么这个电脑知道我们看什么喜欢什么会不断推给你呢，可能也有一个心理，就我们总不希望身边有一个人有个东西他那么聪明对你什么都知道，你是不是会背负盲刺。所以说包括边上的朋友，为什么我老是扯到古典上去，为什么薛宝钗比林黛玉可爱呢？他聪明，他懂你的心，他读得懂，但他就不说，他假装不知道。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网络系统这么聪明，有的时候也讨人嫌的，是不是？然后再回到这个陶博士刚才讲的呢，我补充一个例子，我们这个认识的一个教育局的局长，那是当时大牌的大教育局的局长，结果有一次他可能也是刚刚玩那个微信吧，结果他把应该发给私人的信发到公证里面了，他给领导写了一封信，这里面无非是讨好啦、求职啦、高升啊等等，但是写的太肉麻，结果在公证群里面发出来了。而且据我了解，好像一分钟以后就删不了了，是不是？好像有这么个功能啊？
他两分钟之内撤回，过了两分钟后你就撤不回去了。
Unfortunately， 他没有在核定的时间内撤回去，结果很不幸的是，过了大概一年，他就被下台了。
其实您说的这个还有一种功能，哪怕他不撤回或者他成功撤回，对吧，你赶不上这手快。现在网上很多有些名人不小心发了一个东西发出去以后，他觉得自己撤回了，有一种叫做屏幕截图，这个就是一秒都要不了钱，咔嚓一弄，然后马上就能传播。那最近连着很多这个微博上一些大 V， 如果自己不当的一些言论或者是一些图片发出来，他很快撤了。哎，你以为微博删图了吗？没想到已经迅速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在网络上很快就散播开了。
我建议陶博士和谢老师啊，今天呢给我们都讲一讲这些常识，因为在这个听众群里面，我相信有一批是玩手机啊、网络啊是比较新手啊，或者说是入行不久的，很多基本常识也不一定有，特别这种防范、保护隐私或可能的危害，比如刚才你们讲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的，我都很希望也向你们学习。哦，没有太多的隐私啊，但是还是要适当的保护自己。
是，所以网上现在有个玩笑嘛，说如果你带着你的丈夫到你的闺蜜家去玩，突然发现你先生的这个手机自动就连上了闺蜜家的这个 WiFi 的话，那你就多掂量掂量。这也是开玩笑，就是你陶老师就懂了
这个意思。说说我还没懂，
就是、
你说给我听听。
因为你连上他的 WiFi 是需要他们家密码的，为什么他自动就能连上
了
呢？
来过了，
表示来过了。
哦，是这么个意思。哎呦，这个赚了好几成，这个有意思。陶博士微笑的很诡秘，哎呦，
就讳莫如深。其实我认识的一个人之前，他有一个喜欢写日记的一个好习惯。哎，真是，这是个真实的事情。这个男生呢，因为一次同学会之后，这个男性同学会嘛，我们都知道，现在经常说啊，有一个网上开玩笑说拆散一对是一对哈。他跟以前的一个 旧相识的女同学呢就联系上了，联系上了，她没有放弃掉她这个写日记的好习惯，她就在那个自己的手机里面开始写日志了。写完日志了以后呢，这个密码设置呢，你又说家里人，你不可能是每一个文件就设一个不同的密码，估计是跟家里的银行的密码设了同一个，不小心晚上睡着被他太太解开。一年多的这个日记啊，那非常具体非常详细，后来这两个人这婚姻就走到了头。
写日记本身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你这个写不论是网上
是给我们养成的习惯，
不论是网上日记还是这个手写的日记，
雷锋日记嘛，你这个怕人家不知道呢。
但除非写雷锋日记啊，那要不然的话都是有风险的。那这个这是一个，也这是我们讲的隐私，就是还有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说这个网络是这样的。网络实际上它没有完取代这种现实里面的这种社交啊，包括犯罪的这种功能，它只是把它放大或者把它加速。这个你像比如讲这个网络，就是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网络是不是让人变聪明了？不一定 ，not necessarily， 不一定。那这个可能是蠢的人更蠢。这个聪明的人
正中加重了，
但是这样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基本的这种对信息判断和处理的能力，过去我们是用书本，一种传统的渠道，当然也传销也是从这种传统的渠道。那么现在呢，就是这种微信的这种大量的这种高速度的这种发，而且呢给这个造谣呢带来了这个更大的便利，而且这种手段特别，它就是能打动某一群体，就是那种智商水平啊、认知水平啊，或者这种年龄或者年龄阶段啊。比如说我们经常网上这个网络，而且它形成了一些东西了，比如说它有的造谣，像比如网络有的造谣，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要造谣？有的谣造的是没有，听起来是没有经济利益的。他这个谣造的后来讲是有的，就因为他转发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有经济，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他的这个受害者。所以我现在开始基本上微信的这种圈就很少了啊，所以你们现在还是圈的人都是要珍重，这不要转发这个，比如说很多一看标题我就头疼了，这个不转不是中国人，外科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秘密，
医院
不会告诉你的事情，你来告。所以这个老年人他本身，他比如说他特别这个身体上，他特别注意养的，特别敏感，特别害怕这些东西来，哇！然后他们还热心的这个传给老姐妹，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有时候我倒也不是说浪费一点时间点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我一种智商的这种侮辱啊。还有的东西就是平白无故的，比如像那个李勇，这个我们不谈逝去了，我们不评价，但有的人就是造这个李勇的谣啊，说这个李勇在美国的豪宅把那个温州土豪的那种金碧辉煌的那种放到李勇，然后这个到处转发，然后大家互相转。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对逝者也不尊重啊，另一方面是对大家智商的一种侮辱啊。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在这个互联网上很容易被人这个被某些人这种操控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
你说的这个，我一下想到有好几位名人在网上已经死过好多次了，被谣传哈，一次一次死，然后人家自己站出来声明，我活得好好的。所以这个网络其实也像个温床，什么东西都容易在里面发酵。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讲互联网叫我们过去叫 literacy， 就是这种读写能力。一个人读书写字了才会这个读书了才会慢慢提高自己的判断力。那么 internet literacy 实际上也是的，就是培养就是说互联网使用，一个明智的互联网使用者。现在学校没有教会我们，当学校开始我看孩子们学校会教会一些东西，比如说对儿童来说怎么样避免这个被成为这种儿童性犯罪的这种
对象
他们讲对，这是对孩子这种教育啊。我觉得这点实际上跟交通规则啊、交通安全意识一样的，就是在学校对孩子、老年人都要让他们学习这些东西。
这个网络啊，其实是容易上瘾的。就是说我觉得都不是哪一个意志力薄弱，因为网上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就是说以前我们去钓个鱼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冒水泡啊，还没任何，现在网络上那些最精彩的钓鱼镜头都有 啊，所以呢，一进去一看，那都好玩，结果就没个停了。比如说，到自己要自己停下来。但网络，我也不完全赞同陶博士说的是人的素质分化，聪明的更聪明，愚蠢的更愚蠢啊。他是有人这个判断上有问题，但总体上我认为有一点，比如说中国人的幽默感，通过网络，我认为是大大提升了。就是说，我看了几期这个吐槽大会，
嗯，
一些明星我认为都不会说话的原来，但呢，在吐槽大会呢，我看到他们说的都是很幽默
啊，那全是段子手给他们写好的。
他是段子手写，但是他呢，就这么说出来也不简单。总体上，因为现在我看我们同学群嘛，以前都不怎么会讲话的中学啊，
嗯，
但现在都发很多好笑的段子，这些至少。中国人的幽默感获得了大大的提升，但这一点呢，我是说，并不代表他们对事物的判断依然是那么的聪明啊、睿智啊等等，这是另一个问题。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